生命信息第65章，神的奥秘与神的经纶。读经，哥罗西书2章2节下9节，希伯来书1章3节上，约翰福音1章1节14节18节，哥罗西书1章25至27节，哥林多后书3章17节，启示录1章4节，4章5节，5章6节。神得着解释并彰显。圣经说基督是神的奥秘，我们若想要认识神，就必须认识基督。神是又真又活的，但他也是奥秘的。基督把它解释出来，基督解释神，不单是借着他的话，主要是借着他的人位。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无法看见神，但有一位将神表明出来了，他是神的彰显。在希伯来1章3节，他称为神荣耀的光辉，神本质的印象。电看不见，但灯照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电的荣耀。神好像看不见的电，基督是他的照耀，他荣耀的光辉。神有永远的素质，不是物质的，乃是属灵的，因为主耶稣彰显这素质，神的本质，所以他是神的奥秘。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他里面，他在哪里，神就在哪里，因他自己就是神。约翰一章也说到这事，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话如何能是神？话如何能成为肉体？在我们的头脑里，话是一回事，神是另一回事，肉体又是另一回事。约翰告诉我们，这三者乃是一。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话成了肉体，神显现于肉体，这就是主耶稣，神的奥秘。我们都需要被带到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见过神吗？你的答复该是，我见过基督。神在基督里，基督就是神。在基督以外，你无法找着神。得着基督就是得着神，属于神就是属于基督。在神那里有个奥秘，但在基督这里，奥秘被启示出来，神已被启示出来，我们能接触他，我们能与他交通，我们能与他同行，我们甚至与他是一灵，因为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有神，因为我们有基督，他是神的奥秘。神的经纶，经纶一词意思是一种做事的安排。年轻人以读书为他们的经纶，烹饪是厨师的经纶，商人在经纶之下运作，这就是说他们有一套做事的方法以达成他们的目的。只有闲懒的人才没有经纶，我们的神也不打盹儿，也不睡觉，他当然有经纶。神的经纶是什么？基督。在厨房里劳苦是厨师的经纶，厨师也许努力工作，预备肉食、蔬菜、鱼和豆腐。神在他的厨房里做什么？他在预备基督。他做出来给我们享受的每一道菜都是基督。我不是在胡言乱语，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我们薄饼的时候，就是摸着他的身体。 哥罗西二章十六至十七节说，饮食、节期、月朔和安息日都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豆腐是影儿，豆腐的实体是基督，它是最营养的食物，比豆腐好得多。你干渴的时候喜欢喝令人舒爽的饮料，你岂没有经历过里面觉得枯干时呼求主的名就觉得舒爽吗？物质的饮料不过是基督的真正饮料的影儿。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讲到生命树，讲到借着吃喝神而享受它，又讲到基督是神的经纶，似乎我们仍没有透彻的领会，所以我们的经历非常有限，我自己的经历也似乎不充分。神的经纶是奥秘，丰富并深奥的，这经纶乃是全本圣经的中心，甚至在圣经末了，对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也有生命树的应许，并对于干渴的人有呼召，要他们来喝生命的水。圣经的末了一章再次给我们看见吃生命树并喝生命水的事。保罗告诉我们，他的职事是要完成神的话，若没有他的书信，只有旧约的39卷书、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神的话就是不完整的。旧约预告基督来临，福音书向我们陈明他，使徒行传进一步说到他，但基督这样大，还有更多可说的。赐给保罗的管家职分是关于历史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隐藏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神的启示就不会完整，好像衬衫做好了，唯独缺领子，保罗来了就加上了领子。关于基督是谁，我们无法尽述说绝，在旧约里，在福音书里，并在使徒行传里，我们发现他是神，神的话，人肉体，神的羔羊，救赎主，磐石，牧人，救主，医生，伸言者，君王，大祭司，门，道路，青草地，义，光，能力，生命和平安。圣经这些部分指明他的所事还远多于这些，然而我们乃是到了保罗的著作才清楚看见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旧约的不完整，旧约没有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创世纪三章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基督就是那后裔，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地上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在以赛亚九章六节，他是为我们而生的婴孩，赐给我们的子，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哈该书二章七节说到他是万国所羡慕的，马拉基四章二节称他为公义的日头，他的翅膀带着医治，也就是说他的光线里带着医治。这是旧约里说到基督的一些经文，但没有一处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福音书的不完整，福音书的光比较专特，告诉我们这位亲爱的基督已经来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他是太初的话，这话就是神，并且成了肉体。然而我们无法清楚看见 这位已经来了的基督要进入我们里面，并做我们的人位。约翰福音暗示了这点，但主的话似乎使门徒困惑。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他与你们同在，且要在你们里面。当主耶稣与他们同在时，他不能在他们里面，但在复活那天，他们就要经历实际的灵，并知道他们在他里面，他也在他们里面。他似乎只能对他们说这么多，他若进一步说什么，只会叫他们混淆不清。他们必须等到那日，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他在约翰17章祷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以为彼得和其他门徒领会主所祷告的这些话吗？在父里面，在子里面是什么意思？保罗解释了这些事，他的著作里一再出现在基督里这词，他一再告诉信徒基督在他们里面。他的使命是使圣徒清楚基督在他们里面，借此完成神的话。基督在你们里面。在我做基督徒的早年，我爱主，但没有人教导我基督在我里面，反而我在预言上得着相当的指教。我知道但以理二章尼布甲尼撒之梦的意义，以及但以理七章里四兽的意义。然而我虽研读过这一切，也受过这一切的指教，却从未有人教导我这奥秘在外邦人中，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当我领悟这奥秘时，那对我是何等的启示，是言语所无法表达的，基督在我里面。甚至今天有些基督徒也反对这点。在我最近访问台北的期间，我根据罗马书传讲说，我们是器皿，有神做我们的内容。我后来听说一位听讲的游行布道者抗议，他问，这样大的神怎么可能装到人这样小的容器里面，何等可怜，一个传道人竟会这样无知。他所传讲的圣经岂不是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吗？主耶稣岂不是比我们大吗？圣经明说，这位大的基督盛装在我们这些小的人里面。当然，我们无法解释如何能这样，这是奥秘。甚至在天然的范围里，也有许多事是我们无法解释的。我们知道事实，却不知道原因。例如，我们能使用电，但电为何这样运作，我们却不知道。伟大的神怎能装进他微小的造物里，乃是个谜。但我们知道的确如此，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花了许多年采掘圣经，挖掘它的丰富，想要寻出答案。有一次，一位年轻已婚的姊妹在聚会中打断我的说话，询问我们如何能住在主里面，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叫她保留这问题，以后我会回答。然后我继续说到基督是包罗万有之灵的事。我说，灵字在希腊文里与气字相同，说主是生命的灵，就是说他是生命的气。然后我对他说，姊妹，你现今住在空气里，空气也住在你里面，不然你就不会是活的， 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气，我们在他里面，正如我们在新鲜的空气里，在我们里面的空气，就像在我们里面的主自己一样。主耶稣能在我们里面，因为他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他若不是那灵，就无法住在我们里面。主就是那灵，启示录里的那灵。启示录有一些奥秘的经文论到那灵，在1章45节，约翰向在亚细亚的七个召会问安，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世昔世以后永世的，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归于你们。这七灵是谁？或说是什么？七灵是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也是羔羊的七眼。这七灵当然是一位灵，就是圣灵。那么如何能有七灵？写启示录的时候，众召会是堕落的，并在黑暗里，众召会在这样低落的光景里，那灵就需要加强为七倍。帐幕里的灯台有七灯，我们需要灯有多亮，在于有多黑暗。我们家里也许有三段式的灯，倘若我们在阅读，我们也许会三段全开，好得着最强的光。另一面，若在傍晚，也许只开一段就有足够的光。在启示录里，众召会太软弱，太黑暗，光不够，需要得加强。这加强的光就是七灵。传统对神圣三一的观点，在解释七灵和羔羊的七眼时就站不住了。神格若被分为三个分开且不同的身位，对于启示录里关于神的灵这个描述，我们怎么办？第二个身位是基督，是羔羊，但他的七眼是七灵，是第三个身位。这里的圣灵是基督的眼睛，我们能想象一个人的眼睛是他自己以外的什么东西？我们的眼睛若被击中，难道不是我们自己被击中吗？我们是一个人位，而我们的眼睛是另一个人位吗？神学对三一的解释来自头脑的运用，经不起实际经历的试验。在我们的经历中，圣灵的确就是基督的眼睛。七灵为着今天，今天的世代不是黑暗的吗？不是堕落的吗？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七灵。今天基督不但是那灵，更是七灵。这七灵就是在众召会中间行走之基督的七眼。在你里面的基督有七眼，他在你里面鉴察并照耀。无论道理听起来多麻烦，在你的经历中，你的确觉得他的眼目在你身上。你越爱主，就越觉得他对你的搜寻意向也越清楚。无论你想要从什么角度逃避他搜寻的注视，那七眼都不会遗漏任何事物。一句轻率的话，一时冲动的贪婪，或一点贪心，都带来七眼注视你。无论你往哪里去，你都无法逃避。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神所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救恩和生命，他不是道理或宗教，他是活的赐生命的一位，有七眼鉴察并透视我们这人，结果我们就成为透亮的。这指明基督已坐到我们里面。对神而言，基督是他的奥秘；对我们而言，基督是神的经纶。神的分赐仍在进行，无论我们在家里祷告、参加晨更、导读或彼此交通，神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甚至我们对付罪、悔改认罪，神也在分赐。他所分赐的基督不仅是那灵，更是七灵。赞美主， 我们在他的经纶里，基督、神的奥秘和神的经纶正分赐到我们里面。